OK，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这一堂课叫做创造论。我们是用这个上帝所赋予我们的理性来思想关于上帝这个本体。我忘记的是哪一个哲学家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一思考就是用我们这个被造的理性来思考上帝这个本体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像说一个木匠做了一个桌子或者做了一个凳子，然后这个凳子呢要来思考这个木匠啊，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上帝就发笑。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关于上帝创造的这个部分。在讲到创造的部分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 schedule。 然后呢，我们今天已经是进行了2月8号了。2月8号呢到了创造论的第一课，然后呢会有阅读。但是呢，我在上一课讲了三一神论之后呢，然后呢忘记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叫做信仰宣言。本来应该讲完了这个神论一二和三一论，就是关于神的有三课之后呢，有一个信仰宣言。信仰宣言是一个关于我们个人自己相信的关于神的这个部分，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我们相信关于神的这个存在，我们到底相信他的什么？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跟一个慕道友或者跟一个人来去分享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你要能够把你自己所相信的这个神的这个内容能够讲出来。比如说我相信这位神，很清楚的说我相信这位神是三一的神，我相信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我相信这位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我相信这位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还记得之前的第一课的作业，就是关于启示跟圣经论的时候呢的这个内容的话，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你也应该大概知道说关于神论的这个部分的信仰的宣言应该怎么写。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一课之后到下一课上课之前是有作业的，最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于会有一个阅读，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是会有一个信仰宣言，大家明白了哈？我虽然没有严格到那个地步说没有来上课的，请你出门走走，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写作业的哈。好，今天我们看到创造论，请问大家关于创造论。我知道说这是一课很有争议的一课，你所听到的或者说你自己所思想到的关于创造论跟圣经或者跟基督教的这个思想有哪一些冲突的地方，比如说听到了一些的理论或者听到了一些的思想，它是不断的挑战基督教的这个创造论的。因为这一课可能会帮助我们可能会稍微回应这些的问题，可能会但不一定会全部涉及到。总之你听过哪一些的理论是关于创造的？有吗？
最近那个尼兹有一个特别讲的那个机器，他就是用这个数字来证明这个什么是创造的 creation。 他好像是那个我都忘记了，当时有像那个 Big Bang Theory 的嘛，他还是讲到这个 Big Bang Theory makes sense， 因为如果是 mathematics， going back to the explosion， 而这个 explosion 是 immediately for 这个 long time。
你可以把那个视频发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去，然后给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好，谢谢你告诉其他的人呢，作为我们理工男应该会面对这些的挑战啊，叫建东，
对，
建东。
创造论好像我前阵也是有一个看到，发现说有一本书，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有一本禁书，也是受这个启示，这个受启示写的。那个启示呢是完全是机械式的受启示写作。其中提到创造论，我印象他说是多次创造。
多次创造 ，OK。
他说人现在这个现在我们人是一个版本，在之前有那么几个版本
，OK。
创造结果
多次创造，
多次创造，
好 ，OK。
创造也是我们现在人是刚起一个创造的那个版本之一。
是，好，谢谢你建东，明白。多次创造，我们
就是创造以后又不行，又不好，又打不灭，又创造又创造，所以似乎我看得到，又似乎还形成，也许有一点痕迹，我的感觉。
这个有点像我们做 engineer 这个，那边蔡院长来说什么版本2.0或者3.0的，
对，好久版本，
2.0
在这里
创造了好久。
哦，好，谢谢你，多次创造。其他人呢？
好像是跟这个创造论比较相抵触的，就是这种进化论。
OK。
那进化论的话呢，我们从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灌输的是一种周口店猿人的这个什么头盖骨的那些东西。
是。
这些东西我觉得，反正是在那些相当一部分人不信主的人心里边打着闹着是很。
嗯哼。
如果说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话，这种东西我们怎么样去给他消灭掉？
哦、oh, ，OK。
让他们不去想。
Okay. 好，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好，其他人还有吗？有没有人去碰到过到底这个地球有多少年的问题？有多少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的？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来？
我们先来想好啊。我们先来想说，其实我们创造论其实基本上是在回应一个基本的议题，是在说神为何、如何、何时创造这个宇宙？神如何创造这个宇宙的呢？神何时创造这个宇宙呢？那么宇宙到现在多少年呢？大概是这一切的问题。关于创造论呢，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哈，比如说神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然后神是直接创造每一种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还是运用了某种的进化过程来导引最简单演变到最复杂的？有听过吗？就是他不是说神一下子就全部都创造好了，而是说神创造了这个一些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进化，所以由这个简单的进化到复杂的。然后神的创造发生的有多快？是在6个24小时内完成的，还是用了几千年甚至几亿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对于那个日子是怎么去定义？到底一日是千年呢，还是一日就是24小时？好，这样，神的创造六日嘛，这个六日到底是在24小时呢，还是不知道？啊，地球到底有多古老，人类的存在有多久远，大概是会问这一些的关于创造论的这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来分享这一课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先后次序。什么样的先后次序呢？就是对于创造论在福音派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呢，有一些的这个教导呢，是大家共同都认可的，共同认定的。那也有一部分的教导呢是很有争议的。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会先 focus 在我们共同认定的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同的意见的。比如说神是从无创造了这个宇宙，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是很特别的，宇宙创造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美好的，这一些的层面是我们基督教所共同认定的啊，没有什么争议的。那也有一些呢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呢我们会留着下一课分享。有争议的包括什么样呢？包括比如说神在使大部分创造发生的时候呢，是否使用了这个进化的过程？就像这里面所讲的，地球到底有多古老，人类的存在是有多久远？虽然我们都是福音派的这个信仰，但是呢，对于这些的问题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或者说在福音派里面，对于这些的问题的讨论是没有一个一致性的意见的。呀，这一些呢，我们会留着下一课分享。下一课的分享呢，会涉及到说，到底这个圣经与近代科学之间的一些的关系是怎么样？它就会涉及到不同的理论，也包括进化论，也包括这个神导进化论。有听过这个词语吗？就是在神的这个引导下的这种的进化，或者换一句话说，神知道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结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神就主导了这个进化的这个，也就是不是人自己的这种进化，而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不是说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有进化的一个环节的。下一节课我们就会涉及到这一些的问题。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只讲圣经啊，明确教导了在福音派里面大家是一致的一些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神是从无创造了这个宇宙。神是从无创造了这个宇宙的意思是说，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除了神自己
什么其他的物质都不存在。换一句话说，神不是使用一些的物质来创造另外的一些的物质，神是从无创造万物，那么就表示说神没有使用任何的先存的物质，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说法从无创造语出宇宙有没有一些的圣经的基础呢？这个是我们基隆神学非常关注的啊。这个其实是挺多的，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因为看英文的话那个天用的是 heavens 对吗？神创造诸天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篇的天，神创造了诸天和地，当然地就是一个地了啊。神创造诸天跟地，然后诗篇当中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名而造，应该是命哈，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面讲到诸天跟万象就包括所有的东西。启示录当中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也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这节圣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讲到说这个万物是因为神的旨意而被造的，因为神的旨意而被造的，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使万物被造。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神为什么要使万物被造，这个是启示录当中24位长老在敬拜的时候他强调的一个事情万物被造乃是出于神的旨意。除了这个经文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经文呢，挺多的这样的类似的一些的经文，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讲得很清楚，世界是借着拿神的话语造成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查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所讲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给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显然之物？我这些圣经我们 不太陌生嘛，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什么叫显然之物？
材料
就是先存的一些的物质，已经存在的已经显明出来的这一些的物质。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并不是从已经有的已经显明出来的物质然后造了另外的一些的物质，不是。神的创造就是借着神的话语而造的，神怎么造的呢？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这个话不是很难理解，好像说一个君王他说要杀某一个人，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一个某一个人被杀这个事情。那神的这个权柄是比人的这个权柄更超越，更加难以作为我们人可能不太能够去想象。神说有花就有了花，神说有草就有了草，那神是用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有权柄的。所以这里面这个显然之物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中更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些圣经也讲得很清楚，诸山我们所看见的日月星辰mountain 地与世界都没有造成的时候呢，神已经存在了。他不是说这个神存在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存在，不是。我们所看见的一切的存在是神所创造的，当然瞪着这些东西是人创造的人制造的而已了。识别是不是一个创世的一个，是不是一个真神，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透过他是不是创造宇宙万物来形容。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4节当中讲的说，他们听见的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也就是对于《使徒行传》的那些的希腊人而言，他们识别确认是不是真神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他是不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如果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呢，他就是真神；如果不是呢，他就不是。 保罗在希腊对于那些雅典的那些的哲学家，对，在雅典的时候对于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创造宇宙万物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所以保罗对于雅典人在传讲证实这个福音这位神的时候，他有讲到说真正的神不是住在庙里面的，真正的神也不是人手所捏出来的所制造出来的，真正的神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是创造宇宙万物跟其中的，真正的神是将生命气息赐给人的。他说这个是真神的一个特征跟标志。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这些经文来说，你可以说希伯来的书的作者他是反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反对神是从先存的物质然后来造出其他的物质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接着来往下面看，如果我们否认神是从无造出万有的话，那么你觉得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讲说我们的这个所相信的神是从无创造到万有，如果我们说神不是从无创造万有，可能是从已知的物质在创造其他的物质等等这些的观点，你觉得它会带来什么问题？来想一想它对基督教的信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没有想过吗？
我觉得理解，要是我理解是这样的，是可见物质，它就是说它创造的来源是人眼看不见的一个东西。从现代科学观点，比如说能量形式，电磁波，我们说什么东西人是看不见的，但这个它肯定是某种能量形式转换过来的，从现代科学观点。所以我不认为说它完全就没有，要是从科学观点，就是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吧。
OK， 好，我们就顺着建东弟兄的这个思想，你觉得他顺着他的这个想法会产生出哪一些的问题，或者说顺着他的这个想法，你觉得会导或者说继续的逻辑去推理一下，你会推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挑战，或者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人也会做神能做的事儿，
是。还有呢？
现在也可以用那种人眼看不见的东西来声称人眼看得见的东西，
是
吧？
还有
是吗？
对吧？
对，
还有哪一些的问题呢？
这个物质是，如果这个神是用已知的物质做，那已知物质是从哪里来的？
是，那是不是表示说已知的物质也具有永恒性？那如果说已知的物质也具有永恒性的话，那么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怎么去 control 整个的这个世界？整个的世界怎么可能会围绕着他的目的跟旨意而行而运行呢？因为好像说那些的物质已经存在了，那些的能量已经存在，那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那是不是会上演星球大战的这种呢？好像说一个邪恶的力量跟一个正义的力量进行较量，最后神到底是输还是赢还是个未知数，会带来这些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最早创世纪开始有讲不清楚，就是光，比如说那光到底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没法解释。
是，
我们需要有光，就有了光。你大家很多人如果不注意这个圣经，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的光，因为你们觉得很多天以后才照的太阳光体，是这个意思。那就不是他那个光，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光，太阳光。所以，但是我觉得那个神秘的，也是一种神秘的一种什么能量形式或者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
是，这个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六日的创造的时候呢，他的确是用六日创造，但是作者怎么把它写出来，你就会看见说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第一日跟第三日以及第四日到第六日，他们这个创造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就涉及到文学的写作的手法的这些的问题。就好像说你看见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怎么样用你自己的所领受的或者说想法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东西。同样的，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同样的是看见了一个杀人的事情，一个杀人的事情，你可能用你的文学在表达的时候呢，就会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观点。比如说，你可以用直接用杀某一个人杀了某一个人，你也可以用某一个人弑君的那个弑。可以明白这个是也是杀的意思，但是用弑的时候呢，就发现就不一样的意思。 你也可以用屠杀，也是表达杀，但是呢它所带来的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你的词语就可以把你自己要表达的这个东西，你是赞成的，你是不赞成的，你认可的，不认可的，你就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神创造的这一些作者，他在表达的时候，他不是说他表达的是错误的，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表达是有一定的表达的手法。OK， 我回到这里面来。或者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建东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是讲到说，神的创造当中是从无创造了万物，那这个万物当中呢，包括我们所看得见的山水日月星辰，也包括看不见的这个灵界。神创造的这个看不见的灵界，那或者说可能也不能够只是单单讲说我们看不见的神的创造，总之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包括灵界，那看不见的包括天堂吗？也包括 right。 有没有圣经的一些的支持呢？我就尝试着罗列两节的圣经。第一个就是尼希米记，我们也刚读过不久，他说你唯独你耶和华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些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里的这个万象啊，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那这个万象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会怎么去理解这个万象？你认为这个万象是什么意思呢？一切的宝座，一切的现象，一切的现象，是
建筑的光、能量都在里边了。
还有第一句，上帝创造的 heaven， 我并不认为那个 heaven 就是我们现在看上的 sky， 我认为的 heaven 就是包括这些东西。冥界包括眼睛，我们 heavenly father 就是我们 heavenly father， 我们是眼睛看不见的，他创造了那个 heaven， 我不认为那是 sky。
我
认
为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说假定说是说有一些是神创造的东西，事先已经有些东西，那现在回到一个马上最根本的，这已有的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不是神掌管的？那神不是神掌管的，就是我们整个信仰就有问题了。
不是没有，他一开始前提是什么都没有，只有神。然后从神第一开始创造的 heaven 和 earth， 所以这个 heaven 我就在我的信仰理解中，它的包含的灵界和包含的天上，包括的万象 heaven， 这个 heaven 我并不认为是我们理解当中我们看到眼睛看到的 sky。这天空不是，我认为是 heaven。
或者建东，你的问题就是神什么时候创造了天使？或者是说神什么时候创造了灵界这个问题？因为
一句 heaven，
因为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亚当不是蛇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已经堕落了 right， 天使已经堕落成魔鬼。那么神什么时候创造天使的？因为我们创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是说这个蛇啊，魔鬼借着蛇来引诱夏娃，但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对不对？
那第一句不是创造天，上帝创造天，天创造的 heaven 和那个 earth，
是
heaven， 我认为包含了这个不，他因为他不去描述那些包括冥界，上从地下的开始，所以 heaven 我认为已经包含了，你刚才说什么天使 heaven 这种。
OK， 我可以具体 final 一下这个观点。好 ，Robert，
就是你就可能知道那个 gap 就是。所以真的是从很多人之前是的，所以为什么真的是从很多人当初当初有一个家，所以就是有一些人用他这个第二句就讲到，因为天使堕落，然后
创造
voice and form， 以前 way back 的时候神创作是有一个angel form
是
screw up。
好，谢谢 Robert 的补充。我们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这个万象哈，就是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这个万象呢，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感觉好像说，这个天上的这种各种的现象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诗篇103篇那里来看这个万象的时候呢，它很清楚指的就是天使。
就是那些敬拜神的那些的天使，就是天上的这个诸君啊，讲到是说这个诸君然后敬拜神。然后哥罗西书当中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哥罗西书的作者保罗讲的非常的直接，就是 他说我们看见的是神造的，我们看不见的也是神造的，只是神借着耶稣造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他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哥罗西书当中就讲到说，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借着神造的。好，具体关于这个灵界这个方面呢，我们应该在启动神学中的时候会有讲到天使论，天使论的时候呢，就会具体讲更多一点关于灵界，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被创造的，然后呢具体的一些的事情。第三个就是来看到神直接创造亚当跟夏娃这个事情。对于人的这个被造呢，神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跟万物是不一样的，然后又是神亲自的方式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两段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神创造了亚当之后，神又用亚当的排骨，亚当的肋骨去造了一个夏娃，借着亚当的这个肋骨造了一个夏娃。然后呢，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亚当知不知道神用他的肋骨造夏娃这个事情，你们怎么想的？你觉得亚当知道吗？亚当知不知道神做了一个外科的一个手术？他应该是知道的，对吗？因为那人说亚当说嘛，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像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推想，就是因为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人与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的美好的啊，他们可以一起在园当中行走。但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到底他们交流了什么，这个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可能是上帝也告诉他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的肋骨来的等等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用肋骨不用其他的骨，这个可能是婚姻家庭的问题了，对吗？你们怎么看呢？为什么是用一根排骨不用其他的骨？
排骨很多条啊。
哦，排骨很多条。
拿到一条
也是一个好法。 OK， 谢谢。也可以哈，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基督徒，我们对于创造以后可能这个进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是否因为进化的发展而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这个有机体的这个看法是不一致的，这个是不一致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是真的话呢，那么就不太可能相信人类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而产生的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节圣经他就不同意说人是由漫长漫长漫长的进化然后呢才成为一个人，对吧？所以这节圣经很清楚的就讲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呢总是让我想来想去有点不可思议。有一个旧约的学者叫科德纳，他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跟将生气揣在人的鼻孔里，这里呢有一段时间，这段的时间呢就是什么人进化什么东西，我也觉得有点吃饱了撑着的这个感觉。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这个人进化，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从圣经当中来看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赞同进化论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在讲圣经里面讲到亚当跟夏娃被造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虽然人的身体跟动物的身体有很多方面是很相像的，但是我们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其实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动物是没有。
不可能说一个动物它进化就成为了人，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动物。动物上帝创造它的时候没有说我按照我的形象样式创造动物，没有，只有人是按照形象样式创造。所以你可以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人与动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一个存在。为什么人要人杀了另外一个人，或者人侵犯了另外一个人的权利，他会需要受到一些的很严厉的制裁。但是人对于动物这个事情，美国保护动物，中国的话就不存在这个事情，对吗？就是你去当然现在也是慢慢的去完善起来，但是它完善起来最根本的这个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是强调动物越来越少。是不是强调动物越来越少？但是美国是强调是动物是有权利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人去伤害一个动物，跟人去伤害另外一个人，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界定。所以归根结底，人的人权到底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人杀一个，某种意义上杀一个动物可以，人杀另外一个人就不行呢？如果你把人理解为一个动物，人杀一个动物为什么不行呢？归根结底，人权是从哪里来的？要去想这个问题。
不是，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人杀人是可以的，在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行的。
人杀人是可以的，在圣经里面。
当初说那个要这迦南美地，就是没有说这个，就没把这个当地人赶尽杀绝，造成了后患。
是。
对啊，所以人杀人是可以的。
好，
在圣经里面也是可以的。
你的这个问题又会牵扯到另外，你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要去探索的，你这个是伦理学所要探索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面是可以实施公义？那照这么说，上帝也有杀人。那这个埃及的人那过红海的时候，上帝一下子全给他灭掉。
所以我就搞不这个前提来说，这个人的为什么？
我们讲一般性来看是好。接下来看上帝创造时间这个事情哈，神的存在跟我们人的存在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不只是数量上的不一样，神活了千万年，我们人活了一百年，数量上不一样。但神的存在跟我们的存在是本质上的不一样。所以所谓本质上的不一样，是说神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时间流逝的这个存在。什么叫做超越时间流逝的这个存在呢？我们人都是在时间里面存在，但是神不在时间里面存在，因为神的存在是时间存在的一个理由，一个原因。这就会涉及到底时间从哪里来的？时间是上帝所创造的，神的存在是永恒性的存在，而我们是在时间里面的这种的存在。它的这种存在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的存在，因为启示录当中讲到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它是起始的，它是终了的。我们只能够去想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存在，我们不太能够去想象到什么叫做初，什么叫做终。所以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什么叫做太初？感觉好像是时间之前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太初是不是讲说时间之前的东西？是这么理解吗？在时间之前它就存在的，那个叫做太初，太初有道。好，这个是大概讲到神创造时间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为什么是这个样？神与万物之间的这个关系，神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说，受造之物与神是有区别的，但是都需要靠神而立。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把他们的关系做一个总结呢，就是神比受造之物更伟大，这个是讲到神的超越性。但是呢，他也不是说神创造了这个万物之后我就不管了啊，不是，也是说他密切的参与到这个受造界当中。关于这个神与万物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基督教是非常独特的。独特在哪里？第一个，他创造了万物，然后呢他又进入参与到这个万物当中，他不是不管。有几处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的明白。
第一个呢，就是约伯记当中讲到说，凡活着的生物、活着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换一句话说，上帝掌管所有的生物和人类的气息。使徒行传当中讲到这个神的时候呢，他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做事的人说，就做事的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你可以用这一节的圣经来去想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的这个区别。其他的宗教呢，那个神呢好像都要人手去服侍他，泥菩萨要人抬着他过河，然后呢某一个庙呢要人去这个给他塑一个像啊，然后呢去拜他。他不，上帝呢他讲的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东西，要拿一些的东西给他，要供一些的东西给他。他说这个真的神呢不是，他与万物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他与万物的关系呢应该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这位神。换一句话说，如果神叫我活80岁， 我不会60岁就去了，或者说79岁就去了，但是神如果叫我60岁去，我也绝对活不了61，就是这个意思，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以弗所书4:6，他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保罗就把神跟万物的关系描述得非常的清楚，包括人，他说这个神呢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他的超越性显明在那里，然后呢也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又讲到神与人的关系有一个叫做潜在性在里面。我们可以来分析几个关于神的超越性跟潜在性的几个不同的这个世界上的观点。第一个叫做唯物论。所谓唯物论呢，就是说到他只承认从宇宙当中所看见的所有的一切，他不承认这个在物质之外还有一些的存在。不承认唯物论嘛，就是以看见的物质为标准，不承认说在这个物质之外还有一些的东西的存在。你觉得唯物论在神的超越性跟潜在性的方面，他跟哪一个他在否认哪一个？
创造性，
真的创造性。他在否认神的这个你可以说是创造性，或者是说超越性，因为他不承认说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这个神，有一位的神的存在，那就没有超越性这一说。他也不承认这个潜在性，就是神参与到这个万物当中，他这两者都否认，他只以看得见的物质为标准。泛神论呢，就跟他走了又走了两个极端，他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是神的某一个部分。每一样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都是属于神的，每一样的东西包括整个宇宙都是神，所以把它叫做泛神论。那么泛神论它是在否认什么东西呢？泛神论是在否认什么东西？其实它也是否认神的超越性跟潜在性，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它也否认神的独特性。为什么说他在否认神的独特性呢？因为他认为说宇宙万物都是神，那么就是神没有什么独特嘛。然后他也要否认神的这个不变性，所以否认神的不变性，就是我们知道说物质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嘛，而神是永恒不变，所以他也在否认神的不变性。然后还有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认为是说神不参与到这个宇宙万物当中，但是他们认同说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所以他是认同神的超越性的，但是他不认同神的这个潜在性。他认为神创造了万物之后呢，就让他自由的去运作，就是好像说设置了一套的规律，一套的规则，让他自由运转。我们可以想象说，有点像一个钟表匠，他制作了一个钟表，上了发条，就让他自己去run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自然神论。物质永存论呢，他认为神和物质宇宙在永恒里面同时存在，换一句话说，在宇宙里面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物质的力量，一股是神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到底谁厉害，到底最终鹿死谁手呢？这个不知道， 有点像星际大战里面的这个场景一样。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的神跟万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一课的问题并不太好回答，但是我们起码来说，我们目前所讲的东西是在基督教的福音派里面，我们都共同认定的，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特别的说我反对的。OK， 好，再继续下去讲两个 slide。第一个，神创造万物的这个目的哈，神创造万有以彰显自己的荣耀。以赛亚书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些没有比这些经文再清楚的讲到说，我们人被造啊，我们神的儿女们，神的百姓被造，是为什么造呢？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被造的。其实除了人的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之外呢，其实整个受造界，整个的万物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甚至于那些无生命的受造之物，包括宇宙穹苍，世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有生命的物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些无生命的呢，那一切的宇宙万物穹苍呢，他说也是述说神的荣耀，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耶利米书当中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什么意思呢？就是受造界怎么样去彰显神的荣耀呢？或者我们问的问题是说，受造界如何彰显神的荣耀？主要其实是借着神的创造的大能。因为当我们去观察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惊叹说，哇，神你的这个创造真的是满了智慧，神你的这个创造充满了你的大能。好，可以请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你曾经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或者说曾经观察到什么，你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智慧，真的是很伟大，有吗？
我想，实际上是跟着你的意思，神创造的目的，实际上我看不懂，最看不懂，最觉得不好理解就是这句话：神创造，我觉得这就是神创造万物以彰显自己的荣耀。他为什么要彰显自己的荣耀？他有什么目的？他有自在永在，就他为什么需要彰显？
等一下，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陶器为了问马匠，他一定要造我，这个目的
不是
陶器需要知道吗？
这里想说明为什么要彰显，就不仅想说明这个目的，要造创造的目的，
是，
因为它不能说明是个目的。
对，我等一下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不要问神外。
哎，对。没错，这就是终极解释，这就是终极解释。
是是。
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已经超出了人的理性的思维，这句话的本身和
是。好，我你的问题我记一下。
如何解释神？
我刚才的问题是说我们你在什么时候观察到什么，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哇，你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很让你惊叹的，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有吗？
我觉得还是你有可能
什么
有一年去经过奥里
奥里边
夜里的两点
夜里的两点钟停下来看看。
在 Oregon 那边，在二十三点看那个日落，非常清楚。我印象中就是非常清楚，竟然翻译。
是。
现在那个最有简
直
一种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太阳系这个运行环境，这个充满了这个精力，做这个太阳系和这个相互的作用，好这个力量它的运行的轨迹这个运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种设定，就是说的。这明显就是创造的痕迹，说差一点不行，差一点又不行，反正这个太阳、月亮、地球这样的运行的这个系统。
是，打高。
我一直都很难明白这个 DNA。后来那个科本来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来了解什么是科本，然后发现原来那个 DNA 是从 DNA 的角度来看 ，RNA 来看。那时候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样的， 后来就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从那个 duplicate 那个 RNA 是 duplicate 的时候就要错误，所以因为有错误的时候然后时间这个 code 突然就变得很 weak。 所以这个是给我看见哦，神是很奇妙，虽然给我们这个有一种病毒有一种的，可是 over time 呢 it actually disappear。 所以如果是不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哇很快那个宇宙的人都全部死掉。
OK， 谢谢龙。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的名称为
奇妙，
奇妙啊 ，wonderful。你在什么时候会用 wonderful 这个词呢？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叹、感叹的时候，你会用 wonderful 这个词。所以我们看到万物的时候，我相信在每一个领域，当人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可能都会惊叹到神，如果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他都会惊叹到说这个神的创造的精美构造的这个精密然后奇特。比如说作为一个医学的科学家，可能他到了某一个程度，他可能觉得说不管是人或者是说动物这种的构造，这种身体的构造运转真的是非常的精密然后非常的奇妙。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是，我只是说根据我的这个观察或者说自己的理解，我们人是怎么样去接受资讯，我们眼睛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呢眼睛看到了这个东西怎么样去传输到大脑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大脑又是怎么去指令人的行动的，人说什么做什么行动，就是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就是自动的，你看到什么就想到什么然后呢就做出什么东西，我们认为说就是自然的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东西是怎么你就发现说看到的东西是怎么就传出到大脑里面去的，它不是像一个电脑你要按一个什么东西它才能够进去的，不是，它就是自己就进去了。我在想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反正我是想不通。当然你可能说是透过神经什么东西啊，你也可以解释它。对 ，OK， 回答这个建东的稍微可能不一定回答到你的问题，只是尝试着我从我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神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那么是不是神很虚荣啊？这个他喜欢别人都拍他马屁。神啊，你这个太好了，你真的太伟大了，你真的太爱我们了。那是不是说我们把荣耀归给他的，他的荣耀就增加了？我们如果不把荣耀归给他，他的荣耀就减少了。那如果说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他的荣耀就增加啊，把荣耀这个不归给他，他荣耀就减少，那表示说神是可变的，那神就不是不变的，对吗？换一句话说。我们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来做一个类比的话，就是太阳光辉烈烈，我们小的时候会拿一个镜子反照一下太阳的光到屋里面，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镜子那反射出来对准太阳会不会因为我们把这个镜子的光反射给它的光辉就多增加一点，会吗？不会的嘛，太阳还是太阳，它不会因为我们把光反射给它的光辉就多一点，然后我们不反射它的光辉就少一点，不会，它的光辉就是它的光辉。所以呢就想到说刚才建东弟兄所讲的，那我们荣不荣耀了他的荣耀他都不会减少，那他为什么还要创造我们呢？然后还说我们人的创造的目的是荣耀他呢？这个就涉及到说神他自己的主权，他愿意创造人来分享他的喜乐，分享他的爱，他也愿意我们人将荣耀归给他，就是我们人本身应该将荣耀归给他。这个不是说是神爱慕虚荣，因为我们将这个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主权的一种的承认，一种主权的一种的承认，把这个是承认说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我们人的这个被造的目的其实是朝着神而去，要将荣耀归给他的。就是换一句话说，神没有那种责任，没有那种义务，没有那种必要性说我一定要创造人，没有了。但是 他创造人是为了让人分享他的爱。换一句话说，做一个类比，就是这个跟基督教的思想有一点点OK，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你明白，做父母的一定要生孩子吗？不是，夫妻两个一定要生孩子吗？不一定 ，right？ 那做父母的不一定要生，那他为什么要生孩子？糟糕，不小心了。为什么要生孩子？传宗接代，大家都这么干，所以我也这么干，不是吧？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呢？是让孩子分享我们的爱，让孩子分享我们这个家庭的喜乐，让孩子进入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能够我们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成长，有一点点像这个意思。
我这个潜意识是人个体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的短暂，潜意识说他需要孩子，但和上帝完全不一样，上帝他不认为他自己有限。
好，好。
我
分
享一点。我们礼拜五就讲到神的荣光嘛，就是他的荣耀。那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想这节，就是神创造万有以彰显自己的荣耀，因为对人来说，荣耀就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就是我很骄傲的时候。但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以去思想他的荣耀，其实是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怜悯。
嗯，
就是。他创造万有就是为了向我们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一切的恩典，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不要用人的方式想，哎，上帝让我们去拍他马屁。对，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去思想，你就会明白，哦，原来就像怀中说的，他是为了让我们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慈爱，让我们明白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然后这才是。
Okay， 谢谢小龙，不错。刚才碰，
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目的是，其实父母，我们就父母孩子会看到我们，认识我们。
嗯。
神是你看不见、摸不到、听不见。
嗯。
你怎么知道神是创造我们？神就用万物显现他的荣耀，让我们认识他，知道他是神。创造这个宇宙，我们是被造的，所以从这点，他的荣耀是让我们去认识他，知道他创造我们。
OK， 谢谢补充。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最后一点进行完，不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我肚子也是咕咕叫。OK， 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神创造的美好。有一个人说，他说。很多东西啊，在美国是挺好的，一到中国就变不好了。
有这个事情吗？是有的 ，right？
其实我想说的是，上帝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到了人这里呢，就变得不太美好了。神创造的美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就是圣经自己讲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先说创造万物，他看到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看的是好的；创造人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甚好。然后后面又接着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换一句话说，他对他自己所创造的都很满意。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罪不是神创造的。因为如果我们说罪是神创造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个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人是要为罪承担这个责任，神不需要为人的罪承担责任。神创造的都是非常的美好的。那么，思想到说，当罪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神所创造的这个受造界，在神眼中是不是还是看为好的？当罪进入到这个地上了之后，神看的受造界是不是还是好的？你觉得呢？
就不好了呗，要不然他怎么会有大洪水？
是
压在这个世界。
罪又变成罪的定义了。罪如果说罪仅仅是人的行为不能心意不能满足上帝的形象，那就说造人给自由意志是在自由意志与生俱来的。如果去了人是没有罪的，是吧？这罪是，如果我们现在定义什么叫罪，罪就是人的这个和上帝不符合嘛，那 那你没有人之前就肯定没有罪，是这个逻辑吧？
如果我们看保罗所讲的这段的圣经啊，他说第四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是讲到说神的创造都是好的。当人犯罪，人犯罪其实就影响到整个的万物，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天起了凉风，天起了凉风你可以说是自然界受到了，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说整个的受造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圣经在创神在创造的时候没有讲到是说天起了凉风这个事情，那么人犯罪之后他就说天起了凉风。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说天起了凉风就是指整个受到了自然界受到了这个破坏。我想讲的是说其实我想讲的一个重点是说，当神创造了这个万物之后，这个万物是拿来做什么东西呢？万物其实是这里面所讲的是说OK， 我读这段圣经啊，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这人的假冒，这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烙了一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信而明白的明白真道的人感谢领受的。凡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唾弃的。所以神造万物他说是好的，我们若感谢着领受。什么叫做感谢着领受呢？就是神造万物其实是 为人的，因为我们看见说神是先创造了前面的所有的，然后最后才创造人。换句话说，万物创造是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万物创造也是为人的，人是可以享受万物，人是可以感谢着领受万物的。那这里面要回应一个观点，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到这个禁欲主义。所以禁欲主义它是说物质认为说我们使用和享受这个受造界是错误的，所以呢就是禁止身体的欲望，不吃那些很好的高热量的食物，然后呢也禁戒这个身体有怎样的一些的活动等等的，就是人的这个身体，甚至于人的身体也是不好的，所以呢是禁欲这个样子。保罗对于这个观点的回应是说，是一个鬼魔的道理。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他说这一些的人呢搞这种禁欲主义是一个鬼魔的道理。他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感谢着领受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表达的是说，我们跟万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是我们是可以享受，我们可以使用万物，但只不过我们要小心的一个问题是说，万物是为人造的，人是为上帝造的，万物也是为上帝造的。但是呢，当罪临到这个世界，人就把这个次序做了一些的颠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去想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也不去荣耀上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想的是尽量去获得，或者是说透过自己的一些的方法手段怎么样去获得更多的物质，去掳掠更多的一些的资源。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被造的目的是相反的。是相反的，神所创造的宇宙是好的，是本身是我们人可以去自由的去享用。但是我们也警戒提醒自己说，物质它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还是要把盼望跟观点，把眼光放在这个不能震动的那个国和神的身上。OK， 这个是我这一节课所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是人把它搞坏的。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分享到圣经与近代科学之间的一个关系，会有分享到说本身在福音派的当中都不一致的一些的观点。那我们尝试着去做一些的分析，不一定有最后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只不过是把近代的一些的争论不同的观点给大家陈列出来，大家觉得说你觉得哪个比较 make sense， 或者说你能够接受哪一个， OK 是你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万物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何等伟大奇妙智慧，甚至于远能够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的神，我们为着你的创造而感谢你，我们为着地能够滋生五谷来感谢你，为着水源，为着我们生命所需用的气息，我们来感谢你，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你把我们还放在这个地上面，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存活，就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存活的时候，我们能够运用时间来荣耀你，运用这个时间来敬拜你，因为知道我们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机会，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创造的这个观点上，我们能够有一个确信跟笃定，是神从无创造了这个万物，包括我们人，而你神所创造的原本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也是终极，我们也是期待那终极有一天，我们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再一次经历神的美好，我们就在你面前存着这样的盼望，在地上来生活。我们也将下一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下一节课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于会有一些的冲突。我们也求主在当中加上祝福，使我们了解到当今世界里面一些不同的人，近代科学之间的一些的争论等等。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也不改变我们的这种信仰的根基。我们还是坚信上帝的创造。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能够祝福到自己，也祝福到不同的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